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总统拜登缺席东盟峰会，但是将前往越南访问，是否能利用越南抗衡中国，还有重庆率先实施地方性反间谍条例，又回到全民抓特务的时代。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第43届东盟峰会于9月5号到7号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美国总统拜登缺席本届峰会，但是将前往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晤。白宫在声明中指出，两国领导人将探索如何推动以创新为驱动力的越南经济增长，并通过教育交流和劳动力发展项目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路透社说，华盛顿希望通过这一举措提升自己在越南的外交地位，与中国和俄罗斯并驾齐驱。那拜登不出席东盟峰会而访问越南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越南能不能发挥美国所希望的战略作用？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东盟在印尼举行东盟中国、东盟美国和东亚峰会等会议，有观察指出，虽然美国官员称华盛顿对东南亚的政策持续不变，并且在重视的程度上有上升的趋势，但是美中摩擦加剧之际，拜登总统不露面，由副总统哈里斯代为参加，引起了种种的猜测。那王威正博士，您如何解读拜登缺席本届东盟峰会，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是，首先这个东盟峰会的话，基本上来讲是主要是东盟十国他们自己的家务事，对于在这个区域之外的一些强权，比如说像中国也好，或者说像美国也好，基本上的话，东盟是采取跟他们一个对话的一个机制。过去在美国的话，在奥巴马政府时代的话，比较注重东盟，因为东盟他们常常的抱怨，就是说美国对这方的这个注意力不够，所以美国那个时候出现比较多。那么到了川普时代的话，川普的政策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以美国优先，所以就比较不太注重这个机制。那么现在到这个拜登政府的话，那他可能是考虑到说在这个未来的几个礼拜之内，在东亚地区有很多的外交活动，他时间有限，他必须做一个取舍。首先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东盟十国他们自从1967年这个成立之后，那么后来到1990年代以后一再的标榜所谓的东盟的主体性，英文叫做 ASEAN Centrality， 主体性或是中心性，意思就是说东盟十国的话，它是一个在国际政治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体，然后他们不希望在区域外的强权中间选边站。这一点的话也是在这个印尼这东道主印尼总统他这次也提到。可是东盟十国的话，他们基本上来讲就是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亲热的程度的话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在这一边的话是比较对中国来采取这个迟疑的态度，或者说比较有可能跟美国交好的，是包括像越南啊、菲律宾、新加坡这些国家，在这边来讲的话可能是跟中国比较交好，就什么事情都挺中国的铁杆兄弟的话，可能包括像缅甸，包括像辽国这些国家，那在中间的话就是东道主印尼像这样的国家。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在中美两强这个彼此之间这个竞逐和对抗加剧的时候，美国可能觉得说他在有效的这个外交资源和时间上啊必须做一个取舍，到那边去到东盟去的话很可能就是谈话而已，那么到越南去的话可能可以更实际的加强跟一个本来就对中国采取猜疑的一个国家加强美国跟他的关系，我觉得这可能是最主要的考虑。
嗯， 那王教授认为主要是在时间上安排取舍的一个问题。那卢振凤教授您怎么看？我们知道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以拜登冷落印尼和东盟真相更阴暗为题，指拜登缺席东盟峰会背后是冲着中国而来的。环时的社评表示，拜登政府绝不是有意冷落印尼和东盟，相反他其实是很重视的，但重视印尼和东盟的真实原因并不光明正大，也与东盟的实际利益和意愿不相符，甚至是背道而驰。华盛顿对东盟峰会则侧重经贸合作的主题呢，缺乏兴趣是确定无疑的。这是环时的社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己也缺席东盟峰会，而是派总理李强去出席。卢振凤博士，您怎么看中国的强烈反应？
过去中方的这个出席人一直都是总理啊，很少有国家主席甚至总书记出席。事实上，这个东协跟这个区域外的这些国家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对话伙伴哈。事实上，这个是像这样的峰会，长期以来已经被叫做东亚领导人峰会。好，那这个美国跟东协，事实上美国是东协东南亚国家十国的最大的外资的投资国。好，那事实上也有六十几万人的东南亚的国民在美国工作，所以双边在贸易上是互惠的。好，事实上即使拜登总统没有到这个这一次的东道主是印尼，不过去年的秋天哦，事实上美国拜登政府也有邀请东亚十国的这个领导人到华府，他们把这个美国跟东南亚国家把它称作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哦。那基本上美国也投了差不多有120亿的这个资金哦，打算要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帮助他们做交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就是在文化人员交流，美国也在强调，甚至美国在华府也成立一个美国跟东协的这个研究中心，希望能够来增加双边的这样的美国跟这个东协国家这个整个集体的这种文化跟科学的这个研究。那这一次这个拜登没有出席，其实他也派了贺锦丽。那拜登其实在今年五月也有到东亚来，那贺锦丽呢，其实在过去的这个两年多三年的这个时间，他也一直经常到菲律宾、到越南、到新加坡访问过。基本上这个拜登跟这个贺锦丽的这个政府，基本上副总统担任外交工作或者是分担外交行程的这个任务，基本上是很频繁的。那所以我不认为说拜登没有出席这个东协雅加达这个峰会是忽略了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可以从他们去年的这个峰会，以及其实在上个礼拜美国的贸易代表署这个戴奇其实也来到了这个东南亚国家，他们也谈了一个美国跟东南亚的贸易投资的这个架构。所以这个美国其实在奥巴马，刚刚王教授提到了美国其实在东南亚也有派了一个大使哦。那拜登没有办法亲自来参加这个雅加达的这个东亚峰会，其实他在等出席的 G20 的印度的这个新德里 G20 的峰会以后，他会到越南来访问。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因为美国也进入了选举年，拜登的行程本来在比较紧，那接下来11月又在旧金山有一个亚太经合会，所以我觉得就是跟东南亚国家的整个互动的机会，而且这种可以增进彼此之间关系的这种会谈哦，基本上应该是还是很多的，并不如外界媒体报道的是美国刻意在忽略。那中国在东南亚这次派李强哈，这个他也应该是刚上任这半年来有比较多密集的这种外访的行程。那中国其实在过去这十几年来跟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是加强的，但是一般普遍认为还是安全东南亚国家还是靠美国，经贸靠的中国。那美中在战略竞争，他们在东南亚地区彼此之间还是有留下一个给对手哈生存或者是战略运作的空间，基本上我觉得这对中美的战略竞争加剧是有缓和的作用。
那二位都认为这个美国对东南亚政策并没有改变或者有忽视的这个趋势啊，但是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还是对此感到有些担忧，比如说像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在自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是拜登缺席雅加达不露面的意味不明不言自明的文章，文章说拜登最终选择不去雅加达，这是对印尼即将卸任的佐科维多多发出一个信号，表明印尼根本不在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内。还有的评论说这是美国对东盟整体性的忽视，那会让中国有机可乘，继续在南中国海搞军事扩张。那王威正教授，您认为这个美国对东盟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如何来看及东盟国家的失望和担忧呢？
我觉得美国的政策基本上并没有改变。那这个政策的话是要看长期来观察，并不会说因为一次这个领导人出席或不出席的话就来个具下结论。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在时间有的和他的这个轻重有所选择之上的话，可能美国更觉得说这有限时间应该花在这个就是说这在中美对抗中间的话，本来我刚刚提过这个东盟它要采取所谓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的话就是很多希望说在外交上能够有自主，不在两强中间这个选边站。但现在看起来的话是在特别在安全方面的话东盟的有好几个国家跟这个中国有这个领土和领海的这个争执，再加上中国最近这个颁布了所谓的新版的地图，好几个东盟国家都正式的抗议。那么所以就可以意会到，就是说东盟国家对于这个中国的崛起，特别是在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话有相当多的顾虑。那么他希望说美国能够在持续的在牵涉，而且会对中国来采取一个制衡的一个态度。这样的话美国就会考虑到说，过去你可能让东盟的话可以在中间这个采取自主啊，现在的话要不选边站可能越来越难。那这就让我想到说，这个在战国时期的话，这个六个国家对这个秦国的崛起的话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个的话叫做合纵，现在美国玩的就是合纵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六个其他比较小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秦国。另外如果说美国如果不涉入的话，这六个国家只好跟这个秦国来玩联合，就是说各个的跟秦国来结盟，然后把其他国家消灭。到最后怎么样，大家去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说最后六国全部都被秦国给消灭，然后中国统一。我觉得现在东南亚国家他们处在这中美中间的话，可能就有这个合纵跟联合这两条路要去选。
可是在另一方面，拜登总统宣布将在十号前往这个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晤。路透社说华盛顿希望把美越关系提升到最高外交地位，与中国和俄罗斯并驾齐驱。而目前华盛顿在越南的外交地位呢要低两个级别。那卢振峰教授，这个拜登缺席东盟，现在却访问越南，您认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首先，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最高外交地位是什么意思？是否意味着美越结盟？
哦，这个拜登总统其实在六月的时候，他就特别表示，哦，他跟越南有向他提出邀请的这个访问的这种行程的安排。他甚至也把柬埔寨也提进来，哦，那他特别提到这个越南跟美国关系的加强，在提到之前，其实美国的这个雷根号航空母舰也在过去，哦，这三年来第一次又再到，也就是说从这个奥巴马政府以来，哦，第三度美国有航空母舰进入美国越南的港口，哦，这个在拜登要访问越南之前，其实这个中国的海警跟菲律宾在仁爱礁有一个比较高强度的这个对峙，中国的武警用水柱去喷菲律宾的这个海岸巡防舰，啊，那后来也在美国的跟日本跟澳洲的这个共同演习之下运补成功，所以基本上越南跟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竞争，啊，是可能是这一次拜登要全面来提升跟越南关系的一个刚刚主持人问到的最高的这个领导阶层， 这个最高的这个外交关系的建立。那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成立以来，这个跟澳洲跟印度这个叫做四国安全对话的机制里面的这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过去这两三年也都密集访问越南，甚至包含印度都愿意提供武器给这个越南。过去日本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美国除了跟越南会提升关系之外，美国也会动用它跟四国安全对话的这个民主同盟国家，甚至在跟中国的这个去风险的这个贸易关系里面，让更多的这个日本还有香港甚至是台湾甚至东南亚国家更多进入越南投资，或是到越南设厂，把整个生产线重新建立起来的过程。所以美越关系的这个提升，当然就是跟中国在这个最近也传出中国在离越南很近的这个西沙的叫做中建岛、哦、开始建立这个另一条的飞机跑道、哦、所以美越在这里有更多合作的这种机会跟空间，甚至美国的盟邦、哦、美国在东亚的盟邦，美国在这个四国安全对话的盟邦也会建立起跟越南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除了美国跟东协国家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有可能在越南在面临中国的这个强大的权力阴影之下，他也会去操作跟美国甚至美国盟邦的其他在军事安全、经贸、战略的合作上的这种提升。
嗯，那王威正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希望和越南提升外交地位。那有位叫苏格的 X 网友说，这个意思是越南比东盟更重要，被越南成东盟老大了。那您怎么看这个拜登选择双边关系而不是多边，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对，我刚刚提到过，就是说东盟虽然它有一个主体性，但是你应该把这个十个国家他们跟中国的双边关系的话看作是一个光谱。那在光谱的一端的话，就是像越南、菲律宾还有新加坡这些国家，他们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战略的这个眼光的话，比较有可能跟美国采取比较一致的态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越南虽然它跟这个中国有这个领土跟领海的争议，然后在1979年还打了一次这个边界的战争，事实上呢是解放军上一次这个正式作战的时候，那已经40多年前了。那么可是越南啊，然后也有很多人提到说这个中国工厂现在不在，所以很多要比如说要去风险化，或者说是这个要脱钩等等，把这个产业制造业移出这个中国。那最大的受惠的地方的话也是越南，因为它同样有同样的体制，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一个体制。所以在很多方面的话，越南事实上是人家说这个中国是一个 dragon 的话，越南是一个 little dragon。 但是 little dragon 的话就是有它的限度，就是说越南的话永远不可能成为说它会跟这个这美国的话是这个齐心齐德，然后同步行走，不可能会做到100%的作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正式盟友。他可以让航空母舰到他的母港去停泊去补给，但是不可能正式军事结盟。然后在这个经济的这个吸收量方面的话，也不可能在一时之间或全面的取代中国。但是我觉得现在拜登的做法的话，就是说在他有很多这种小型的多边的双边的或者小型多边的，比如说三个四个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结合更多的这个盟友，然后在对抗这个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时候，让他们感觉到说彼此的国家利益是相符合的，让朋友越多越好，我觉得这个是他主要的策略。
嗯，那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还有分析指出，从地缘战略来看呢，越南是包围中国的最后一块拼图，特朗普时期的策略是拉拢越南北韩，近距离的围堵中国，那拜登时期则是放弃北韩，专门的来巩固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因此呢这个越南就成为拜登的最后一块地缘的拼图了。您认为这个美国能不能提升美越双边关系呢？
基本上如果越南面临中国的这种压力，不管是安全或是经济上的越大，我觉得这个美越发展关系的这种空间就会越大。那过去其实从这个 25年来历任的美国总统也都有访问越南，所以拜登这一次在没有参加东盟的这个峰会，然后去参加 G20 回来以后，顺道也可以到越南访问，基本上会给北京传达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讯息。那刚刚这个苏格，其实他是中国曾经派驻到中东欧国家的一个外交官，同时他也是一个在90年代、2000年初期有名的中国的战略学者。那他特别提到这个美国忽略的东南亚国家，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外宣的操作了。那中国在解封了以后，自己的经济状况以及他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比以前来的更不一样，而且这不一样可能是给习近平更多的挑战跟艰困。所以这个拜登操作这个跟越南关系的增强，除了可以破解过去中国其实只要是东协的轮值主席国，中国都会给他更多的经贸的这种诱因，增强两国的关系。那过去中国会操作这个集体以外的一个例外的一个国家的关系来突破东盟整个给中国的压力，那美国现在也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我觉得是有比较令观察家会有比较不一样的观察的角度。那我们当然也要继续再看未来的两年这个拜登政府一年多的未来的这个怎么经营跟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关系。不过其实在今年的5月，这个东协的这个资深官员会议，布林肯这个国务卿也都有到雅加达来那美国的内阁阁员基本上也密集的穿梭到东南亚国家来，包含亚太驻青康达那基本上我会认为这应该只是一个多边或是一个双边，刚刚王老师讲的小多边的操作里面的一个环节了。那未来如果还有更多，拜登如果还有第二任，甚至贺锦丽还可以扮演更多的角色，那这个应该只是我们观察美国对印太战略或者是跟东亚的这个关系发展上的一个小步了。未来还有很多，包含就是说可能越南在南海有其他的跟日本或者是在这个海巡或者是在这种军事领域的这种演习跟合作会增加。基本上我是认为只要中国如果有更多跟周边国家这种强势的作为，甚至美国认为是霸凌的作为的话，东南亚国家会被各个击破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所以卢教授认为就是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压力越大，就越会把他们推向美国。那王教授您怎么看美国这个围堵中国打越南牌能不能成功？我们有一位 X 网友叫 Reader， 他说拜登访越谨防踩空，中越虽有南海争端，但同属专制政体，性质相近，鼻息相通，惺惺相惜，沆瀣一气，还应该提防中越串通一气，给美国挖坑式的气氛不可大用。那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美国虽然是越南的主要投资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并且和北京呢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这方面有共同的关切。8月31号呢，越南还指责中国在2023年版的标准地图侵犯了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座群岛的主权。但是河内会不会因为为了成为美国的盟友而来得罪北京引起报复？您怎么看越南会不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转向亲美抗中的路线？
刚才我已经提到过说越南的话现在是全世界少数几个仍然由共产党执政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它在政治体制上的话跟现在在北京的中国政府是一样的。那么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很复杂的这个政治经济方面的这个 利益的冲突哈。那我想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的话，他们对于越南的这个印象还停留在1975年，因为那是美国最后一场打败的仗啊。然后这个越战的话，他那个美国一个这个帝国主义的一个老大哥去那里打的这个鼻青脸肿的回来。但是如果说今天的美国政客或者是外交官他们到越南去的话，会发现说世界已经改变了。越南人最欢迎的就是美国人，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越战的话早已是历史的阴影，已经在过去，但是越南人现在更在乎的是说在安全方面，在经济方面谁能够给他最大的好处。那现在看起来的话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所以我觉得拜登政府他与其去这个印尼，然后这个可能受到这种不痛不痒的这个待遇的话，他不如说到越南去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待遇，而且就是说同样的时间的话，他可能在外交上能够达到这个能够得分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增加。那但是同时的话，我们不要高估了，就是说越南可能成为所谓的一个美国手中的一个王牌，越南牌这样。美国如果要这样讲的话，美国打的牌很多，比如说可能也跟观众听众也可以讲说有所谓的印度牌等等。但是我觉得毕竟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它跟中国的话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相通的，所以这个跟美国这个合作的话还是我觉得还是有限度的。
那卢教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美国的航母里根号到访这个越南，那就在这个同时到访的这个航母到访越南的同时，越南总理范明正受到中国总理李强的邀请飞往北京，展开了他就任总理后首次访华之行。那河内为了这个抵消中国在南海的地区这个日益增长的压力啊，确实也需要美国的支持，尤其是在安全和防范方面啊，正如刚才二位指出的。但是呢，河内的领导人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以维持并且加强越南共产党的地位和合法性啊。卢教授，您怎么看越南是否会继续采取这种对冲的策略啊？您如何预测美中越这个三边关系会有什么变化？
越南的政府一直都是在美中两个强权当中实施这个叫做避险的策略的，所以他可以从美国又可以从中国大陆拿到更多他想要的，甚至他自己在操作他的这种战略的这种企图。那基本上我是认为说越南这个国家平均的国民的年龄是35岁，也就是说他未来的国民的这种生产力会很强哦，那再加上整个全球的经济哦，尤其这个美中贸易的这种结构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调整哦，越南不仅仅吸引了更多的这种台商，甚至也吸引了更多的日商跟韩国跟美国。那越南最近提倡的是跟美国有提出，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它的半导体的产业啦哦。那未来的数位时代，这个半导体可能也会成为更多产业的一个依赖的一个核心的技术，所以越南也有提出他自己经济在技术上比较高端的这种产业发展的愿景，那就看美国在围堵中国的这个也许关键的基础的这种产业链上有一些措施，然后是不是会慢慢的转移到这个越南来。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这个戴琦其实也到了这个东南亚国家去谈，那是不是东南亚国家彼此之间的各个发展条件不一样，尤其这个10个国家本来就强调它的这个中心性的角色，那美国在经济的体制或是经济的这个条件会看各国的体制进行它的战略运作，可能美国在这个贸易或是在这个经济的这个跟越南的合作就可以加强。那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入侵乌克兰，基本上过去这个越南的军事的这个主要大型的这个战机啊，也是向俄罗斯在采购。那进入了下一个世代以后，它是不是会开始有更多有来自印度、来自于美国、来自日本的这个新式的武器的这种建构，也可能是一个可以发展的一个空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首先，这位叫杨江雅江，他说：“ 越南只要联美抗中就会越来越好的，这点邓小平也说过，和美国好的都富了。还有一位朋友 Real Chinese Social Video， 他说越南最多也是30年的黄金合作期，30年后越南就会出现今天中国大陆一样的政治混乱时代。花花兰他说越南成为中共国拆离出来的外资首选地不是没有道理的，完全是看到越南这个国家不仅在经济领域改革是卓有成效的，而且政治基础稳定，并且绝对不可能出现中共国越来越文革化的政治气氛。如在今年7月份推出的新版反间谍法，就将外资加大步伐的往外推，外商没有安全感，谁还愿意投资中共国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还有一位朋友叫 Vicky Lee， 他说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有天然缺陷，无需竞争，因而丧失激励机制。当一个国家、机构、公司不需竞争时，他们就不再上进。这是苏联垮台所得的教训。在中国，没有人敢和中共争权，没有人和国企竞争，私企太大就被打压，党垄断媒体等等，因此中国政经的必然衰退。那我请王教授您做一个回应，对这些网友的评论，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念的这个一些网友的回应的话，就代表这个美国之音它能够，就是说吸引这个很多不同意见的一个看法。那我觉得这个越南的话，确实是掌握了现在就是中国大概30-40年前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如果说他们的领导班子能够很正确的这个认识这样的一个时机的话，可以促进对它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然后政治的稳定，然后在外交上的话，能够选择一个刚才卢教授提到这个说一个避险对冲的一个策略。
嗯，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他叫华荣，他说越南愿意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国际社会应当接纳他，欢迎他。如果他还能为消灭中共法西斯政权出一点力，美国应该支持他。我也请卢教授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这个主要是对应习近平第三任期，他有更多社会维稳，还有控制国内的这个经济结构的这个发展，所以越南基本上就比较开明。那其实我有很多来自越南的外籍生，他们其实的这种个性的表达以及在课堂上的表现也是相对活泼。那跟当然跟中国积极的这种学生的表态也是不一样，但是给我整个感觉就是越南跟西方、越南跟外面世界的这种接触的这种意愿更高，所以基本上美国会去形塑未来越南年轻人的这种跟世界观的这个看法，应该也是美国跟越南加强这个关系里面，我刚刚提到他们特别要去强调这个东协跟华府的这个文化人文的这种交流。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和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重庆率先实施地方性反间谍条例，是否又回到了全民抓特务的时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九月六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出台后，特大城市重庆9月1号起在全国率先实施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官方说这些法规比反间谍法更为明确，更有针对性。广泛预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重庆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地方推出各自的地方性反间谍条例。中国国家安全部最近通过社媒微信发布动员令，声称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号召全民举报间谍，向举报有功者给予10万元以上的奖励。那中国真的有这么多间谍需要全民去抓吗？这些动作真是为了抓间谍，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那中国新的反间谍法生效两个月后，重庆就推出了相应的这个地方性版的重庆市反间谍工作条例，这是全中国首部地方性的配套法规。中国国安部呢，在他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贴文，对重庆市率先就这个反间谍法推出的地方性配套法规表示欢迎，声称工作条例简明、快速、高效，为重庆市反间谍工作提供了更清晰的立法指导。那我先请教这个王维正教授，重庆为什么率先实施反间谍工作条例呢？
是。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三个简单的一个简短的一个评论啊。第一个就是说，过去政治学者谈到这个像中共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集权国家，叫做 totalitarian system 的话，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全民动员的一个特色，这是比民主国家要强的。上面一个命令的话，下面可以全部动员，而且有这个地方在揣测中央的这个意思，然后会越做越红。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重庆它是一个特大城市，也过去的话，这个薄熙来在做这个书记的时候，他有这个在唱红歌啊，这个事情。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重庆它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第二个要考虑就是说，集权国家它本来就是在跟民主国家比起来的话，它这个宣传的力量就是 propaganda 这样的一个力量就是比较强的。那刚刚您提到就是说，这个连这个国家安全部，他本来应该在幕后的，他现在都透过了这现在的所谓的社交媒体，在上面鼓励全民来配合这个政府来抓间谍啊。间谍到底有多少，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这个共产党起家的话，本来就是靠这个动员跟宣传，在这件事情上的话，又得到一个体验。至于说到底有没有这么多的一个间谍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在抓间谍，而是在巩固中国共产党这个毫无疑问的一个领导。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他这个全民动员的这一个特性的话，有两件事情喊出来的话，大概一般的民众不会反对，因为他领导人并没有这个合法性的一个基础，所以必须要靠这个群众运动。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在第一任刚上台的时候，第二任的时候特别的这个着力的就是所谓的反贪腐，就 anti-corruption。 这个的话我想一般的中国民众不会有意见，或者说甚至于支持。那些被抓的人是不是有贪污，我相信是有贪污，但事实上那个是为了要整肃 政敌的一个做法。现在第二个事情来做的话，就是来抓间谍。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国民众的话，至少表面上不会啊、反对，但是不是这些人真的都啊、都做出了这个对国家不忠的事情，还是说这个政权的话，他借此来整肃政敌，然后来巩固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毫无疑问的领导？我觉得后者才是比较真实的目的。
嗯。那王教授认为这个政治目的是抓间谍的这个背后的动力，那卢正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当局上个月宣布抓获了至少四名间谍，包括两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的男子。纽约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陈坚，他向纽约时报表示，开展反间谍运动反映出中共政权面临的深刻的合法性挑战和危机。可是呢，他也说中国确实有道理要保持警惕。中情局长，美国的中情局长威廉伯恩斯最近说，美国正在重建中国的间谍网。那卢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是否有理由要保持警惕来抓间谍，还是说这个警惕和偏执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爆发，然后一直到严格的封控，一直到今年年初才松绑。那在这个松绑之前，大家预期中国开放了以后会有更多的外国人士会再回到中国经商，或者是回到中国来旅游。但是其实从七月的这个到中国的人数只有50,000多人，哦，这个跟外界的预期差了很多。那北京也在上个月也开放了130几个国家到中国观光，甚至习近平在前几天也特别强调这个观光旅游业的这个发展，哦，那也欢迎外国到中国来投资。但是这个反间谍法除了全国推动之外，现在又有地方重庆起了这个头，有了一个实施的办法，这可能会更让更多的跨国企业，让更多的这种西方国家的企业，哦，到中国继续的从事它的贸易或是经商有很大的顾忌。尤其美国也针对了中国也针对了美国的一些甚至日本的一些企业的高管有进行逮捕或者是这种监控的这些作为，哦，所以基本上我是认为说习近平他的这个中国现代化的这个进程里面，哦，持续的维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刚刚王老师特别提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那他加强这个国安，加强这个安全的掌控，这个也是在习近平上任以后他有国家安全委的这个成立。那对于重庆，基本上在抗战的时候，中日抗战的时候，这个是大后方。那习近平这一次到这个南非访问回来以后，他是先回新疆，哦，所以整个成都、新疆、四川这个跟中国西部的这个少数民族跟中国的这种西边的这个新疆、西藏，哦，这种维吾尔族的这些甚至是新疆的这种少数族群的这种监控，基本上我觉得是做连结的，哦，尤其是这个伯恩斯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局长，他是在这一波的美国的内阁级官员访问这个中国大陆首开的第一个这个的出访，哦，他到了北京。那他也说他要美国要重建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情报网。那事实上美国也在美国逮捕了两名水兵，哦，也涉及到窃取这个美方的军事基地。这几天华尔街日报甚至报道说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的门口有100多起的这种车祸事件，哦，他们呢就是也似乎是要窥探美国的这个军事机密。所以双方在气球事件以后对于这种探寻国家安全或是军事科技是机密这种操作的这种频率或者是动作可能比较多。那在美中的战略竞争里面，哦，它除了有军事有科技的这种关键技术的这些问题之外，它还包含了这种经济的这种也许是商业间谍的这些问题，哦，所以这个重庆开启这个反间谍法的这个施行细则，我们接下来来看其他城市是不是也会跟进。那这个如果其他城市都继续跟进，对于台商甚至对于更多的日商外商到中国大陆再去重建他的这个企业的这种力道趋势可能又会减缓。所以 这个我觉得对中国的经济，甚至对于中国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关系的经营，不见得是好事。
那王维正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间谍活动到底有多严重？对中国这个伤害到底有多大？那自从这个中国政府在7月1号推出新版反间谍法之后呢，当局在全国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个反间谍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的大学要求所有的老师，甚至包括兽医学的这个学科的教师呢，也要进行保密教育。还有天津市一家幼儿园组织教师学习，要提高他们对中国的反间谍法要懂法用法的水平。那您认为这个中国社会到底有多少间谍需要去抓？当局认为这个颠覆中共政权的敌对势力到处都是，那么这是他自身真实的恐惧，还是说是用来恐吓老百姓的幌子呢？
是，我觉得现在这种这个氛围的话，让人感觉到回到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么就是说变成这个草木皆兵啊，人人都是匪谍就在你身边，人人都是这个变成一个政权的一个告密者。那这样的话会不会产生寒蝉效应？我觉得会。那这问题在于哪里？就是说中共的话，他推出这个反间谍法，可能确实是真的感觉到有一些这个敌对的势力想要这个刺探情报。这个当然没有办法，它是开放的话必然会，就像邓小平讲过一样，你把那个纱窗打开的话，总会有几只蚊子进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可避免。但你要应该要做的话，就是说要把完善一部分那个很好的一个法律，这个叫做法治，而不是以法治国，是有一些法典，这些法典的话是有这个预测性的，这样的话外商才愿意在中国投资，然后做长期的投资，否则的话他一下子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中国是有法律，但是那个法律的上面那些条文的话都是非常模棱两可，有最大的这个裁量权，谁来裁量？就是中共政权来裁量。所以对外资来讲的话，他们没有任何的保障，可以说他们的投下去的资本的话在一夕之间可以归零，然后人员的安全的话也会在一夕之间可能会身陷囹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对于这个中国那个开放所需要外资的话，就会有巨大的一个减弱。最近去访问这个北京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他就提到说，这个外资的话，这美资的话，对于这个中国的目前的这个经商的环境，越来越感觉到不耐烦。那我觉得中国这个开放40多年以来，初期的话，它是靠开放来靠外资来协助中国的经济发展，但现在那个中资比较强的时候，他希望用中资来取代外资。但是现在由于这个习近平第三任，他非常的感觉到政权有受到挑战的话，他强化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变成由这个中共的这个党国来取代中资。所以我觉得过去大家所幻想的这个或想象的这种所谓的中国的市场，基本上来讲已经告一个终结。如果说他们没有办法，如果中国没有办法让这个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顾虑，那个在安全的顾虑跟这一个开放的经济好处中间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的话，那我觉得它只会说让这个中国成为越来越不具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请教这个卢振峰教授，您认为他这个反间谍主要针对的是哪些对象呢？
当然是自己本国的国民，可能有一些反政府，或者是对于现状、对于社会维稳，或者是对于经济，尤其在这个解封之后没有办法恢复到以前的这种反景的这些不满的声音，这是一个对象。另外就是来自于西方，甚至来自于台湾的这些民众，他们可能去观光，或是可能去想要去那里投资找商机的这些人，都可能是对象，甚至是全去中国大陆的这些媒体或者是学校的这些教授去做交流，有可能也会是他们的针对的对象。事实上在过去的一段期间，也有几位台湾在解封之后到北京、到上海开会的学者，在海关的时候就面临了比较长时间的这个盘查，台湾的媒体也都有把人名把它披露出来， 所以我觉得它不仅仅会造成寒蝉效应啊，所以让大家到中国大陆去的这个意愿，或者是到中国大陆去的这个收集资料、研究资料，或者是进行交流，会有更多的顾忌限制。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我觉得是习近平第三任期以后，整个执政团队照理讲是习家军应该有更多执政十年的这个经验的这种延长，应该是更具信心。但是他的做法是让大家有更多担心，中国可能也可以用安全或者是情报或者是间谍的这些手段来予以逮捕。所以这个基本上刚刚王老师有提到，这个是不是回到文革时候人人可以打小报告，人人去监督这个邻居或者是街头巷道的这种互相的这种打探商机或军情的这种作为。不过也有可能跟最近中国在整顿这个我们讲过去的这个二炮部队啊，就是这个火箭军啊，也有传出是有军机外泄，那这部分是不是也有跟他的这种军方的这个军事改革或者是这种打击贪腐也都有关系？所以以安全为理由可以进行更多的这种独裁政权的这种监控，基本上是有更多的手段可以操作了。那这个基本上对我个人而言，就是说即使有中国大陆的邀访，我们都已经会不会把它列入考虑的这种机会。
所以对这个海外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寒蝉效应。那《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中国正面临着自习近平上台十多年的一些最大挑战，除了经济低迷，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最高权力层不明原因的人事变动，包括中国的外交部长和两名高级将领今年七月突然被免除了职务，也暗示习近平可能是担心自己对权力的控制受到威胁。那开展反间谍运动反映出中共政权面临着合法性挑战和危机。王维正教授，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和观察？
有一些西方的报道和日本的报道就提到说，最近在这个北戴河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他们之间的这种就不对外的这个会议中间，习近平曾经受到元老级的人物比如像曾庆红，他是江泽民派的这个留下来人物的一个批评，主要的批评就是说这个对于他把中国目前这个国家的这个情势带到这样的一个境地，本来在他上台的时候，中国可以说情势大好，一手的好牌，现在打到现在的话，觉得说是草木皆兵，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周边环境的话，各个啊对国家对他都有意见，然后美国的话加强对他的防范，那这个也可以解释说，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也有可能可以解释说。习近平觉得说，当然卢教授提到过说这个过去并没有中国国家主席去参加这个东亚峰会这个潜力啊，但是也可以解释说这个习近平他不去雅加达，他也不去印度的 G20 的会议，那 G20 的话那还有一个理由，最主要是那是印度的主场，他觉得没有主场的外交的优势。那我觉得习近平他这个推动这个，就是说他整个这个政权的话已经高度的这个安全化，这个安全化的一个结果呢，会使这个过去三四十年来这个维持这个中国对外开放、高度经济成长、仰赖外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结束。那么或许他是希望说这个在用这个你看看他要跟这些元老讲说，你看看现在这个在国内的话有这些所谓的敌对的势力哈，那个间谍啦，然后在国内我必须要这样做，然后在海外的话有这个有那个美国对我们的这个样，所以他可能会希望说在内部的话加强控制，在外面的话可能会希望能够引导一个危机，这样的话能够帮忙这个解除的一般人对他的一个，就是说在党内里面对他的一个批评，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那卢春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这个中国的反间谍法呢，让很多像您提出在中国经商啊、就业或者生活的外国人也非常的不安。那现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了，习近平要他表示要大力 推行啊这个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啊，要更好的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益。您怎么看这个中国近来一连串在外交和商业上的矛盾的行为和过度的反应？
第二个问题先回答，基本上中国的外交确实都是常常是左右手或是前后会相互矛盾，但是在这个一前一后或是互相矛盾的过程里面，过去他的经验是他有得到他要的一些利益，但是 过去如此，未来是不是还会是这样，就不见得是必然的一个结果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习近平可能更担心的就是所谓的颜色的革命，所以有更多的这种间谍或者是对于社会维稳的这种关注，西方是不是会渗透，甚至是不是在这个美国利用这个乌克兰战争，然后在阻绝中国跟俄罗斯发展更多的这种密切的关系，甚至提供这个军事科技给俄罗斯的这种这条轴线上的发展啊。那他也担心外国的这个媒体或是外国的这种公司收集到相关的讯息，尤其他们针对于这种失业率啊，或是针对这种贸易额啦，甚至是敏感的这种商业顾问情报公司的这种对于投资环境的数据的收集，他们都很敏感。那地方的政府就会把它认为说，其实中央有一个间谍法，他有一个间谍法的一个实施办法的话，基本上就更能够迎合中央，那对他的未来的官职的晋升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的空间。那这样的整个氛围操作下来，就是我们看，就是说从整个疫情的严格封控，然后上海也有一段长时间的这种封控让外国人跑掉了，然后你再操作这个反间谍法，就会让更多的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对于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对于这种信息分享，就越来越多的不安全。那进入 5G 时代，进入这个数位时代的这种资料的这种收集，它可能就是也会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库的一种汇整。那中国大陆在过去也都有人脸辨识系统啊，整个这个天眼系统啊，所以他对于人员的掌控也可以要又透过这个反间谍法的这个操作而更为的这种紧密。所以这个对习近平个人本身而言，也许增加他的权力的这种集中，但是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跟人民的这种自由空间的这种钳制跟限缩就更加强。
那王维正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一方面他又说要这个引进外资，要保护外国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公安部门不久前突击检查了上海、北京的一些美国驻华公司，您怎么看这个之间的这种相互矛盾的做法？他到底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目标呢？
这个是中国开放以后，这个在政治经济体系上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过去的话，可能就是说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人的话，可能偏重在这个，比如说少数个人，像毛他的这个行为意志来研究就可以。现在的话，中国有官僚体系，所以确实会有时候这个形成这种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事情，或像您所讲的，就是说对外释出这个很矛盾的一个讯息。那我觉得现在西方国家外界就境外的这些的人士的话，跟这个习近平政权打交道已经十多年了哈，对于这种这个互相矛盾的这个现象的话，确实感觉到非常的困惑。那我觉得这个话就是说而且他们也学得比较谨慎，比较聪明，比较有耐心，意思就是说要你封控了三年，然后这样的一个管制之后，要我明天就回去，然后做长期的投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你有这种新的这种反间谍法，可以让我一夕之间这个人财两失，然后全部归零的话，我不会这样做。因为而且事实上有很过去的话，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到中国去的话会这个投资会致富，现在很多人血本无归，所以我觉得会不会造成这个外资产生了寒蝉效应，不到中国去投资的话， 我觉得很有可能哈。那那个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左手跟右手互相不管的话，所以造成一个混乱的一个现象。
嗯，好，感谢。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位 X 网友，他叫 My Name， 他说如果把所有对习近平政权不满的人都算上，间谍还是很多的。还有一位网友清风不识字，他说接下来就要指派了，每个地方下名额必须报多少右派，然后全部拉去梁家河挑粪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王维正博士和卢正峰教授的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华为推出新手机，中国实现芯片突围了吗？还有中国大基金计划债募3000亿，钱能不能砸开芯片自由的大门？欢迎网友们透过 X 在节目开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